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8月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爱你的邻舍，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章19节。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章19节。我们救主常常传讲律法中的道德律例，有什么布道能与基督的讲道相比呢？很多基督的讲道没有现在所说的福音。每一次救主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我们的救主并没有讲拣选论、赎罪论、有效的呼召，或者是最终的保守，没有。基督经常讲的是人类生活的责任和圣灵的果子，就是因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所生出来的果子。请注意我刚刚说的这句话，你可能刚开始还不以为然，但是在殷勤的阅读四福音之后呢，你会发现我说的是对的。我们的救主把很多的时间都用来告诉人他们应该要如何对待彼此。他的很多讲道并不像我们现在严格的评论家们所说的，讲道当中充满了高油和趣味。当然，对于那些并不关心信仰的实际部分的多愁善感的基督徒来说，远远是不够有趣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传讲人的责任和基督的赎罪一样，都是神的牧师的职责。除非他传讲了人的责任，否则他永远不会蒙神赐福，使人进入合适的状态，看到赎罪的美。除非他有时候大声宣扬律法，为他的主要求顺服律法的权利，否则他永远不可能使人信服。当然不是那种让人最终相信的信服。今天我意识到，我的信息对你们一直想要听同样教义的人应该不会非常的有高油和趣味，但是我对此并不在意。这个粗暴的世界有的时候需要责备，如果我们能够让人来听，我们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责备他们。如果有什么时间需要对这一节经文进一步的阐述，我想那就是现在了。当爱人如己，这句话常常被人遗忘，也很少被人记住。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是一条诫命，一个命令。其次我要给出顺服这个命令的一些原因，最后我从律法本身提出一些建议。首先是诫命，这是大诫命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当爱主你的神，标准就是你当爱神胜过爱自己。而第二个诫命就是当爱你的邻舍， 标准要稍微低一点，但仍旧非常的高。当爱人如己，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可以把这个命令分成三个部分。我要爱谁呢？我的邻舍。我要做什么呢？我要爱他。我该怎么做呢？我要爱他如同爱自己。首先，我要爱谁呢？我要爱我的邻舍。邻舍 neighbor 这个词呢，可以理解为与我们附近的任何人，它是由两个词所组成的。首先 neighbor 前面的 nei 是附近的意思，而后面的 ber 是居住，居住或者是靠近我们的人。若世界上有人与我们很近，他就是我们的邻舍。当撒玛利亚人看见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受伤的人，他感到自己就是那个人的邻舍，因此他就是那个人的邻舍，他有责任去爱他。当爱你的邻舍，也许他很富有而你是贫穷的，你住的简陋的小屋与他的豪宅毗邻而居，你看到了他的庄园，注意到他的细麻布和华丽的衣服，神把这些赐给他。若神没有把这些赐给你，你不要去贪图他的财富，也不要对他有不好的念头。人与人之间的境遇总是会有差异的，顺其自然吧。如果你不能够改善，就当以你自己的产业为满足，不要看着你的邻舍然后希望他和你一样贫穷，也不要帮助或怂恿任何人使他失去财富，好使你快速发财。你要爱他，你就能够不嫉妒他。也许情况正相反，你才是富有的，而住在你旁边的则是贫穷的。不要蔑视地称呼他们为邻舍，不要蔑视地说自己有责任去爱人，甚至包括他们。世界称呼他们是低你一等，但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是低等的呢？他们和你其实都是同等的，虽然在地位上并非如此。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你绝不比他们更强。他们是人，你又何尝不是呢？他们可能是衣衫褴褛的人，但是衣衫褴褛的也是人。若是你身上穿的是鲜红的衣服，你也不过是人。所以要注意，你要爱你的邻舍，就算他衣衫褴褛，不要讥讽他，即使他穷困潦倒。就算他有不同的信仰，你也要爱你的邻舍。你认为自己是最接近真理的教派，你希望自己以及你有同样想法的同伴都必定得救。可能你的邻舍不这么认为，所以你说他的信仰是不健全的，是假的，但你也要为此而爱他。不要让分歧把你和他分开，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他是错的，但是在实践当中，谁爱得最深，谁就是最正确的。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仰，他无视你的神，也不守安息日，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仍然要爱他。强硬的言辞不会让他改变信仰，强硬的行动也不会使他成为基督徒，所以你就直接爱他吧。他的罪不是针对你，而是得罪了你的神，你的神会报复他所犯的罪，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但是如果你能够对他做一件好事，如果你能够找到什么可以为他效劳的，那你就去做吧，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 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不同就在于因为你和我的信仰不同，所以我要更多的服侍你，好让你能够回到正道。虽然你是异端的撒玛利亚人，而我是正统的犹太人，但你仍旧是我的邻舍，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放弃在基利心的庙宇，来到耶路撒冷神的殿里来敬拜。爱你的邻舍，就算信仰不同。爱你的邻舍，虽然他在生意上与你作对，在交易上或者是生意上，这很难被引为座右铭。但是无论如何呢，我有责任给商人和生意人讲。有一个年轻人最近开了一家商店，你们很担心他会损害你们的利益，你们不要伤害他，你们也不要思想，不要说什么话来伤害他。你的任务是爱他，因为尽管他在生意上和你作对，他仍旧是你的邻舍。还有一个人住在你的附近，他欠了你的债，你如果从他那里拿走他欠你的所有，你会因此毁掉他。但是如果你让他暂时保管你的钱，他可能会渡过难关，事业有成。你的责任是爱他如同爱自己一样，让他拿着你的钱，让他再试一下，也许你会得到自己的钱，他也能够得到帮助。无论你与谁来往，他都是你的邻舍。无论你与谁做生意，无论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他都是你的邻舍。基督徒的诫命是你要爱自己的邻舍，那不只是说不要恨他，而是告诉你要爱他。尽管他阻碍了你的项目，拦阻你获得财富，就算他破坏你的习惯，就算他使你的名声扫地，但是你仍然要爱他如同爱自己。这个律法没有例外。他是否住在你附近，和你有什么来往呢？无论如何，律法说你要爱他。还有，你们必须要爱自己的邻舍，虽然他的罪冒犯了你。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街上的邪恶，我们的灵被压制，我们的心很难过。人们对妓女和浪荡子的共同做法就是把他们像咒诅一样的驱逐出社会，但这是不对的，不是基督徒的做法。我们必须爱罪人，不要把他们从希望之地赶出去，而是要设法把他们夺回来。一个人可能是流氓、小偷或是骗子，我不爱他的无赖，否则我自己也是个流氓了。我不能爱他的谎言，否则我自己也是虚谎的。但是我仍然要爱他，就算我被他冤枉了，我不能够怀有报复心。正如我渴望神赦免我一样，我也必须饶恕他。如果他违反了国家法律，他要受刑罚，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刑罚中也要爱他，因为我不是要报复而判他入狱，我这么做乃是为着他的益处，让他因为刑罚而悔过。我要给他适度的刑罚，不是对他的罪行的赎罪，而是要教导他犯罪的邪恶，促使他离弃罪恶。但是我要含着眼泪定他的罪，因为我还爱他。当他被扔进监狱，我要让所有看守他的人善待他。虽然监狱的纪律需要严厉和苛刻，但是不要过分，免得演变成残忍，变得不受约束没有用处。 我有义务爱他，虽然他沉沦堕落。律法没有例外，律法要求我爱他，我就必须爱他。我不必带他到我的房子，我不必把他当作我的家人。也许有一些善举是轻率的，因为那些举动可能会毁掉别人，助长恶习。因为我是公正的，我必须要当面反驳他。但我觉得我不应该对他心存芥蒂，因为他是我的弟兄。虽然魔鬼弄脏了他的脸，把毒液吐到了他的嘴里，让他说话的时候说的都是咒骂，行走的时候脚快速地流人血，但他是人。作为人，他是我的弟兄。作为弟兄，我有责任去爱他。若是通过弯腰，我可以把他提升到类似道德尊贵的高度。我若不这么做，我就错了，因为我有责任爱他如同爱自己。哦，希望神能够让这一条伟大的律法得到完全的执行。听众们啊，你们不是自己的邻舍，你们知道自己不是。你们几乎都不爱那和你们去同一间教堂的人。当然，你们没有想到要爱那和你们观点不同的人，不是吗？这未免太奇怪了。唉，你们几乎不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些人与同出一副的人剑拔弩张。你若不爱自己的朋友，我怎么能够期待你们去爱自己的敌人呢？有些人到这里来还对父母怒气冲冲。这里有一个弟兄，因为妹妹在他离家之前说的一句话而生他姐妹的气。唉，你若是不能够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你就比异教徒和税吏还要不如。我怎么能够期待你顺服这至高的命令，爱你的邻舍呢？但是无论你顺服还是不顺服，我都要讲，不会因为迎合这代人的口味而改变。所以首先，我们有责任去爱并且尊荣所有人，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人。其次，我们要去爱所有住在我们附近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良善或者是对我们有用，只是因为律法是这么要求的。他们是我们的邻舍，当爱人如己。接下来我要对我的邻舍做什么呢？就是要爱他。这是很难的，要爱他。有人说，我相信我从未对我的任何一个邻舍说过不友善的话。我不知道我一生中曾经伤害过人的名声。我非常的小心，我不损害邻舍的利益。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呢，我不会让竞争的心压倒我仁慈的心，我尽量不伤害任何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对的，但并不是全部。你说你不恨自己的邻舍，这是不够的，你要爱他。当你在街上看见他，不挡他的路，不把他撞倒，这是不够的。晚上不骚扰他，不打扰他的安静，这也是不够的。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命令，而是一个积极的命令。不是不做什么，而是要做什么。你不能伤害他，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没有做到一切。这一点就是你应该要爱他。有人说，当我的邻舍生病时，如果他们穷困，我会从晚餐当中拿一点食物送给他们， 让他们有一点食物吃，恢复精力。如果他们极其贫困，我也会拿出我的钱来照顾他们。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你也可以这样做了，却不爱他们。我看见有人施舍给穷人，就像把骨头扔给狗一样，没有丝毫的爱。我看见有人把钱给了需要的人，却没有任何的尊重和礼貌。你心中想的可能是，喏，给你你想要的，我觉得我必须给你，否则人们会以为我并不大方，所以拿着吧。我其实很懊恼，你竟然到我家来，你为什么不去别人家呢？唉，总是有穷光蛋一直缠着我。弟兄们，这不是爱我们的邻舍，也不是让邻舍爱我们。若我们对他说一句好话，然后拒绝他，他反而会爱我们胜过我们以不友善的方式给他施舍。是的，尽管你给穷人食物，探访生病的人，但是你还是没有顺服命令，因为除非你的心与你的手是一致的。你生活中的良善必须表明你心底的良善，当爱你的邻舍。这里可能有人这样说，先生，我不能够爱我的邻舍。也许你可以爱你的邻舍，因为他们比我的邻舍要好，但是我的邻舍是一群非常奇怪的人，我试着爱他们，但是我所做的一切，他们都以羞辱来回报我。英雄主义的空间非常的大，你愿意成为羽翼丰满的战士，但是却不愿意承受爱的艰辛吗？先生啊，最勇敢的人赢的就最多。如果爱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那就勇敢地走下去，坚持它，不管艰难险阻地去爱你的邻舍，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如果他们难以取悦，那就不要去讨他们的喜悦，而是要讨主的喜悦。记住了，如果他们唾弃你的爱，你的主并没有唾弃，你的行为在主那里是可悦纳的，就像对他们是可悦纳的一样。你要爱你的邻舍。如果对于邻舍的爱，也就是那真正的爱，得以实施，那么这个爱会禁止所有轻率的愤怒。谁曾经生过自己的气呢？我想所有的聪明人都生过气，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不生气，我们就不是艺人。一个人从不生气，他是一文不值的，他不是一个好人。因为好人会经常看到不好的事，以至于他一定会对这些不好的事生气的。但是请记住，你没有权利对你的邻舍生气胜过生自己的气。有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生气，而如果邻舍做错的，你也会生邻舍的气。但是你对你自己的气是短暂的，你很快就原谅了自己，那么你也应该要很快的就原谅邻舍。虽然你说了粗话，如果太粗鲁就收回它，若是足够粗鲁了，就不要再多说什么，让它变得更粗鲁。如果你不得不做的话，请尽可能友善地陈述事实，不要比需要的更加严厉。和别人来往如同对待自己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怀恨在心，永远不要让太阳点燃你的愤怒。你若这么做，就不可能爱自己的邻舍。 报复，让你完全不可能顺服这一条命令。你有义务爱自己的邻舍，不要忽略他。他可能生病了，可能住在你家附近，但是他不会叫你去拜访他，因为他会说，不，我不想麻烦他。请记住，找到他是你的事。穷人当中最值得同情的是从不祈求怜悯的人。看看你的邻舍在何处需要帮助，不要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而是你自己去发现，并且给他们帮助。不要忽略他们。当你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不要带着慈善家常常有的傲慢，也不要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一样去施舍，而是要像去还债一样的，去找你的弟兄，坐在他的旁边和他说话。如果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要把施舍当作施舍给他，而是要以其他的方式给他，免得你用你原来打算高抹他的一盒香膏打破了他的头。你要非常注意与他说话的方式，不要伤了他的心。把你的施舍抛在身后，他会忘记的，但是他会记得你在言语上对他的友善。对邻舍的爱可以摒弃所有与贪心和嫉妒相关的罪，使我们预备好随时去服侍人，做他们的脚凳。当我们能够爱邻舍，我们就能够证明自己是基督的儿女，因为我有基督作为我效法的榜样。基督并没有改变，当他被辱骂的时候，他也不会骂回去。当他们钉死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喊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此，让基督不止息的爱也停留在你的心上吧。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要爱你的邻舍。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爱你的邻舍》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